Recording in progress.
对，我们很高兴，张维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他目前，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张维忠牧师。对，张维忠牧师呢，他是自由信主，然后与师母钟文良师母多年一起服侍学生。那他们的女儿也都已经成年。现在张维忠牧师担任欧洲校园事工的总干事，经常往返北美和欧洲，那向学生传福音以及陪伴他们成长。那他也主要在北美推动教会来到欧洲宣教。那张维忠牧师曾经也建立过两所的学生教会，那服侍过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那很高兴今天维忠牧师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灵恩运动。那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二章16-21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维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刚才这样一介绍哈，我觉得好像很陌生人一样啊。那个，其实这个题目已经讲了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哈，一共前后10次，但是当中跳了好几次，就是过去这10次就是讲圣灵的工作。那讲到圣灵是他是神，然后讲到圣灵他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然后帮助我们成长，给我们恩赐，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服事等等等等哈。那也讲到圣灵的恩赐，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有一般我们常说的教导啊、讲道啊、服事啊，但是也有比较我们说是超自然的恩赐哈，比较特别的恩赐，譬如医病、赶鬼，然后譬如说是说方言、讲预言啊，一些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有机会分享。那今天其实是最后一次，过去2-3个月我没有机会跟大家有分享，今天是最后一次。那我的题目是灵恩运动，一方面我想把过去这段时间做的一些东西做很快很小的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人会问哈，说你讲圣灵讲了那么多，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灵恩派，灵恩派。那我们曼海姆教会跟灵恩派有没有关系？灵恩派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跟灵恩派学习什么？或者是我们跟灵恩派之间是他们可以跟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互动，或我们跟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面对这些问题。那欧洲校园事工，你知道 ECM， 我们讲说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传统的教会，我们不追求灵恩啊，我们不是灵恩派教会，不追求灵恩。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越说越不清楚。所以今天我尝试着从整个的现代或者近代的灵恩的历史来跟大家谈一谈整个灵恩运动、灵恩派的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灵恩运动。那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主啊，所以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那些大有能力的，主啊，而且我们知道你自己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你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特别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主啊，因此圣灵要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对于圣灵的工作能够更清楚，特别是提到灵恩、灵恩运动、灵恩派的问题。愿主继续保守我们等一下的分享，求主用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你圣经的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可不可以有等一下，我试一下哈。哎，好，我今天题目叫做灵恩运动哈。灵恩运动的英文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 哈 ，movement 就是一个运动啊。然后 charismatic 呢 ，charis 是其实是礼物的意思， 好，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或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那所以这里被翻译成 charismatic movement。圣灵所做的事情很特别。过去好多好多个月，跟各位弟兄姐妹有许多的分享。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他原来读书读得很好，在美国台湾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 UCLA 读了博士。读了博士以后，他工程的博士，学化学还是学化工。然后呢，他就在很好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他口才非常好，他做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什么事情会想清楚了，然后再去处理。对他来讲，他什么事情我跟他聊天，他年纪比我大一点，他总有他的一套说辞，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他也信主了，信主20多年，他的信仰是在头脑里面的，然后他并没有真正立过神。他的生活方式在那么多年的信仰里面，我看到那时候我年轻就认识他，那他带着我玩，后来我认识他的妻子，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呢，我跟着他们一起做，也很 biopsy， 然后就发觉在他的腿骨上面有找到了癌症的细胞，却不是原发的，是从别的地方转来的。他一辈子是有很好的头脑，
要换一个，
我没那么高啊，低一点啊，好，谢谢，好，听不见。这样可以听见吗？这样可以听见哈。OK， 好。那他一辈子是一个工程师，头脑很清楚，像我刚才讲的，什么事情他都要好好的安排，好好的做，而且他被训练了，他想怎么做，他可以安排好了，他就可以去做，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解决不了的。但是他现在突然发觉自己面对到了一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心里面非常的焦虑，整晚整晚的不能睡觉。结果过了几天以后，他有一天看到他的妻子很平安，那就告诉他，他的妻子也信主，告诉他说要将他的重担交给神。于是他就想，我要试试看。那天他就很认真的祷告，求神将他的重担拿去。但是那一天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当天晚上还是失眠了。可是他就继续祷告，没有想到到了第三天，他经历到了神特别的恩典。突然他告诉我说，那一天上帝突然把他心中的那个焦虑担忧完全拿去，就突然不见了。他经历到神听他的祷告，焦虑拿走，他的第一次他经历到这位神是如此的真实，是他的心改变了，他的思想转变过来。他觉得他现在过去觉得自己可能，然后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然后他现在知道上帝能够。他经历到圣灵很特别的工作，他不是灵恩派，后来就我知道，然后他自己的癌症也得到了上帝的医治。今天我要谈灵恩运动，跟很多人经历到的这些很特别的医治有关。那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说是灵恩派的，他们很强调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医治的恩赐，所以可以做很多医治的事情。那今天的圣经好不好？好，今天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6节到第21节。这段圣经讲什么？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这样：大家都晓得，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受死复活以后40天，四十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然后要离开世界以前，把门徒招聚过来，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你们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做。等候到什么？等候到我所应许我要差遣的那位保惠师圣灵来，然后他来了，就要在你们身上给你们能力，你们要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可是在那个之前，你们什么都不要做。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信息。然后到了第二章，哦，对不起，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这些门徒非常的听话，他们看到耶稣离去，于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耶路撒冷横切祷告。感谢主，没有经过太多的时间，他们只祷告了十天。然后五旬节到了，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经历到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灵很明显、很有能力、很活泼的降临，而且几乎像可以看到一样，他们就看到圣灵降临，好像有如舌头一样、像火焰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然后你们知道，在五旬节，那个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的百姓、民族四散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各地，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就在四围各地不同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因为他们亡国的时间已经长了，所以很多人甚至不会讲当时他们犹太人所讲的希伯来文或者是当时的语言。走回来敬拜的人都是带着他们的乡音，带着他们当地居住的话回到这个当中。但是没有想到圣灵降临，那个像火焰一般的舌头或者像舌头一般的火焰降临到这些不同的使徒门徒的身上以后，他们就按照当时来的各地不同的人、各地的不同的方言讲起，用方言讲起神自己的道理。然后那些人就很惊讶、很奇怪。那彼得，这他们就想说，哇，这是什么事情？彼得就站起来，然后就用这段经文特别引用约珥，在早早，约珥是旧约的神迹，约珥就早早在灵里面就预言，就看到将来有一件事情发生。那这一件事情他就把它写下来，虽然约珥不知道不明白是什么事情，但是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告诉当时心里面觉得讶异，听到那些他们用自己的本国语言或者本地相谈的讲的那些信息的那些心里很困惑的那些犹太人、那些百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我来念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听，因为在还是大家要跟我一起念，我们一起念好了哈。那网上的也跟我们一起念，好，预备来。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讲的。好，我很快的把这段经文讲。彼得讲说，这就是先知约珥说的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定死复活，末后的日子就开始，就是所谓的末世就开始。末世不是一天，不是几天，末世是从耶稣一直到耶稣的第一次再来，一直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世界最后的终结。这整段时间叫始了末世。但是整个的末世是谁在带领，谁在主导，谁在工作，好像上帝哈，他们分工合作一样，我们的神分工合作，我们的上帝是主权的神，耶稣基督是那位救赎道成肉身的神。然后呢，他离开以后，末世开始了，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圣灵，当然耶稣基督也在这里，主权的神也在这边仍然掌权，可是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工作、帮助、引导、劝慰、指责、责备，所有的工作主要是谁？是圣灵在工作。所以 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说法，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就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然后不管是仆人使女，是主是仆，是年纪大的是年纪轻的，都要经历圣灵，因为这是圣灵的时代。然后下面这段讲到的是那个末世的最后，有各式各样的天上地下异象，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走到了末世的最后一段。最近的那个战争真是不得了，以哈冲突，乌克兰俄罗斯啊，又地震又是风啊又是雨，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那个末世已经走到了最后，时间大概不多了。但是在整个的末世里面，他用了两个，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是末后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在这个整个事情结束以前，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来所要做的工作，还有末世那些很特别的意象，为了要帮助我们什么？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回归主的名。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整个末世给我们有机会，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这整个的末世的工作，看到没有，就讲到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用很特别，有那种很自然的方法，也有超自然的方法，在那边行使他的工作。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跳下来，我们看整个末世圣灵的工作里面，就有很多圣灵，他们很多人尊重圣灵，然后他们就有所谓的灵恩的运动，或者是跟圣灵有关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具有记载，从第二世纪开始就一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运动。然后我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的，就是近代或者是现代的灵恩运动。那现代灵恩运动被分作三波。第一波被称作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是1990年代开始的哈，然后第二波的灵恩运动是1960年代，第三波的灵恩运动是1980年代。很多人那个时候已经生了，赶上了哈那个第二波哈，或者是第三波的灵恩运动。那所以我现在就要很快的把这三波的灵恩运动跟大家讲一讲，你就知道整个的灵恩运动是怎么样。而这整个的灵恩运动一直它的影响到现在，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在传统上也被称作五旬节运动。那当时灵魂人物有一位叫伯涵，另外有一个叫做黑人的牧师叫做西摩。那1901年，你看是1900年开始，1901年，那这位伯涵的牧师他经历了圣灵的浇灌，然后他就开始宣讲圣灵的道理。他影响了一个当时的黑人，他曾经做过奴隶的西摩。西摩在1906年的时候，他在阿苏萨，在加州的有一个叫阿苏萨街 Azusa Street 的312号，那边有一个像家庭教会一样，他在那边一个小的教会，然后开始聚会。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就经历到圣灵的特别的工作，有人说方言，有人说预言，有人病得医治，然后他们人心就很火热，就天天在那里聚会。然后所谓的圣灵的或者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就从那里就开始了。那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他所强调的一些事情，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经历了圣灵，有很明显好像五旬节那个样子，有很明显的情况发生，而且大部分人都在那边讲方言，所以第一波的运动特别强调基督徒必须要说方言。那说方言是你经历圣灵的记号，证明你经历了圣灵。而我们也知道只有基督徒有圣灵，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呢？就是你说方言，所以你说方言就证明你有圣灵，就证明你得救。所以如果你没有说方言，就是你没有得救。好，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真理，可是当时的情形就这样，以至于有的人为了要说方言还跑去练习说方言，这是错误的。因为方言是恩赐，如果是恩赐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弹琴的恩赐，有的人连钢琴都这个五个键七个键都分不清楚。那 方言也是一种恩赐，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就没有。上帝如果愿意给你，感谢主；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没有关系。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强调圣灵的喜，而且认为圣灵的喜是第二次的经历。所谓第二次经历，就是第一次信主的时候常常会很感动，第二次的经历就是信主一段时间，那个灵性比较平淡，但是在神的面前被圣灵特别的感动，认罪悔改，所以那个灵命就跳了一个台阶，他们叫做第二次的经历。那他们认为这第二次的经历就是圣灵的喜。可是我也以前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过圣灵的喜，我也不同意。虽然很多五旬节教或者是很多追求灵恩的，他们认为这是圣灵的喜，是第二次的经历。但是在另外我比较接受的圣灵的喜，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圣灵进到你的生命里来，你重生得救，就是圣灵的喜。有的时候你有很明显的感觉，有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就像约翰福音所讲的，跟尼哥底母谈到说圣灵来怎么样，圣灵我们得救是要靠水跟圣灵得救，那尼哥底母来说圣灵是怎么样，他说耶稣说圣灵好像风一样，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是 你可以感觉得到风，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是当你感觉到风，就感觉到圣灵的时候，你知道，但是圣灵是怎么样，他怎么来怎么去，你并不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在真理上面有问题的。但是第三件事情是很实际的，就在那段时间，因为他们的很多的表现就像五旬节当时的情形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因为他们这些人经历这些事情回到原来的教会，他们就不太适应当时教会很传统的聚会方式。那他们在教会里面那些人也很不适应这些人，他们信主或者经历圣灵了以后，他们的那种很激动的那些情况，所以他们就跟原来的教会分离，他们自己出来就成立了当时的一些教会。这批教会被称作五旬节教会，譬如现在很大的一个五旬节教会的宗派叫做神召会。那这是第一波的灵恩运动。第二波灵恩运动是1960年代。那灵恩运动一开始的第一波，就是这些他们经历到圣灵特别恩赐的人，他们会强调圣灵恩赐，开始跟那个教会离开，脱离，然后就有反思说在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好，心里面不平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他们觉得，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人经历享受到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特别的工作。所以很有意思的，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就在60年代渐渐开始了。而这一波的灵恩运动，就是很多留在教会里面的人开始影响到教会的那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第二波60年代开始圣灵的那个灵恩运动，就变成了一个跨宗派的灵恩运动。很多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受到影响，他们的教会里面也开始接纳灵恩的现象以及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就成为一个跨教派跨宗派的一个普遍性的运动。然后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特别推动合一，就是教会里面的合一，虽然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合一。那教会跟教会之间，教派跟教派之间也有不一样，可是在主里面我们合一，所以他们推动合一运动，强调合一。然后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原来的灵恩运动他的带领人是一个黑人，而且做过黑奴的黑人，那个他的出身是比较低的，是比较蓝领的，是，所以那个灵恩运动普及是在中下层的阶级普及。但是呢，到了第二波的灵恩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商人团契，全备福音商人团契。很多的商人他们心灵空虚，他们工作压力，参加这个团契就经历到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特别的改变，所以这个就在那群商人企业家里面就造成了影响力。所以整个的灵恩运动就从比较蓝领阶级，比较社会的中下层，现在就跳到了中上层，因为那些商人是比较有钱的，在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就进入到灵恩运动，就进入到了社会的中上层。然后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开始是在美国的80年代，又称作葡萄园运动，或者神迹奇事运动，或者是全能布道运动。 那这一波的灵恩运动呢，就是有一些当时宗教的领袖，一些甚至神学老师、神学家，他们开始就去做调查、去观察，然后他们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也经历到了圣灵的一些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也成为推动灵恩教会推动灵恩运动的一群人。那这一群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我想大家也许听过富勒神学院，那当中有教授，还有有医生，然后另外还有达拉斯神学院，他经历了圣灵，所以他也开始推动灵恩运动，他就离开达拉斯神学院，虽然达拉斯神学院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教会，就跟着富勒神学院啊这群人一起开始推动，所以整个的灵恩运动又从本来从蓝领比较社会中下层到了社会比较上层，然后就进入了基督教的学术界，然后学术界会做的事情，他们会反思，然后去清存污，然后把一些好的东西再加以推广。他们特别强调神迹奇事，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个运动 ，science and wonders。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开布道会。这个布道会，我想你们大概听过或者你们看过，在电视上看过，叫做神医布道，有没有？就是在布道会里面，那个讲员他就说，如果有谁你有什么病，你没有得医治的，你到前面来就为你祷告。哇，祷告了以后，真的有人就站起来了，真的有人就好了，哈利路亚！然后哇，大家很热烈，然后他就开始布道，讲布道的信息，所以又被称作主权布道。不是这个讲员有主权，他们强调上帝有主权。当年耶稣可以医治，我们现在的信徒也可以医治。当年耶稣可以赶鬼，我们现在靠神的力量，奉耶稣基督之名也赶鬼。所以就造成了，在当时造成了很多很多一波又一波的那个所谓的主权布道或者是全能布道，这样那个时候很流行哈，80年、90年甚至2000年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见过没有哈，有一些很有名的布道家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经过了神学的思考，说说方言不再是跟得救挂钩，不是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说方言，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不再是得救的记号。然后呢，在那一段时间，第三波也带出来了一些东西，譬如他们强调内在医治，有没有听过内在医治？强调内在医治，他们也赶鬼，他们敬拜赞美。我们现在很多敬拜赞美的诗歌就是从那个时候80年代开始出来的。现在几乎所有的教会，不管是西方教会、东方的教会，我们很习惯用敬拜赞美的方式。用比较活泼的方式来敬拜这位上帝。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直接唱给上帝听，唱给主听，我们就敬拜他，我们爱他，表达我们对他的对他的信，对他的爱，对他的崇敬。然后也有很多活泼大型的这个敬拜，这个音乐敬拜，有没有？很多大型的音乐敬拜。那这个是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带出来整个的。差不多这100年一直到现在，100多年的灵恩运动，其实在整个的基督教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灵恩运动现在还在继续往前走，人数不断的增加。在80年代的时候，估计灵恩运动在或者是灵恩派的人数有1亿，到了2000年的时候，人数达到2.5亿。那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我去查，到了2018年的时候，大概灵恩派的信徒有5亿2000多万，估计到了2025年会达到8亿3000万，就是那个灵恩运动或者他们所影响的人数还继续增加。那我现在就要更多的来讲一下，到底灵恩运动它里面带出来的一些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借鉴的或者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好，我分几个部分来讲哈。灵恩运动的特点还有它的影响。第一个是对人生命的影响，或者对基督徒生命的影响。灵恩运动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运动。然后他尊重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在有一些传统的教会里面，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尊重圣灵，尊荣上帝，但是常常我们不提圣灵的工作。但是灵恩运动，他尊重圣灵的工作，将圣灵放在对的地位，强调圣灵，相信圣灵的恩赐， 然后透过圣灵可以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圣灵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大能。所以呢，林恩他们就相信，所以他们也经历到那个新的生命带来的那个生命力。是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现在很多教会是从15世纪、16世纪的宗教改革带过来的。宗教改革非常好，它强调神的话，把整个基督的信仰做了改革修正，或者把它带回尊重神的话，尊重圣经的真理，高举圣经，尊重真理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但是受到了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变成了一个注重理性思考、追求真理，但是呢，使我们的信仰变成了一个以头脑为主的信仰，甚至僵化教条。可是灵恩运动带来了一股清流，他年轻，他有活力，他不传统，他敢于追求，敢于直接表达对神的爱以及他对人的爱。所以整个的灵恩运动给当时的教会带来了一股圣灵清新的生命活力。那因为有这样很清楚的经历，所以对神的认识就特别真实，好像是可以摸到的一般，因此就产生了对侍奉、对传福音有特别的热情。而且他们也很强调敬拜赞美，就因为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就觉得我们的天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值得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所以将原来僵化集体的职业化的敬拜带到了活泼有生气、喜乐充满音乐的敬拜里面，而且就在敬拜、在赞美的当中经历圣灵的工作，然后很多时候将低落的心情、受伤的心灵，然后得到医治，再次得到力量。可是他有一些负面的问题，就是从第五绿色的，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很活泼带来了混乱，甚至不加节制就会失控，而且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会带来骄傲，哎，我有你没有，我会讲方言你不会，我看到异象你没有，我曾经为人这个医病祷告这个病得医治你没有，所以带来属灵的骄傲。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甚至因为那个聚会很活泼啊，很热烈，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有的人就喜欢到聚会心情很平淡或者是比较低落的时候，就到教会或者到特别的聚会来嗨一下，但是回到家里面生活没有改变，生命还是一样。灵恩运动带来的特点和影响，第二件事情是信心。灵恩运动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运动，灵恩运动他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的，神过去工作，后来工作，现在仍然工作，凡神在过去做的现在仍然可能发生。因为传统的教会有一些人不相信很多特别圣灵的工作，一些神迹奇事不相信他们现在还存在，但是灵恩的教会他们相信，所以他们相信圣经，相信圣经上讲的事情，他们相信圣灵，相信圣经上讲圣灵的工作，然后他们相信所有的恩赐现在都存在，都没有停止，而且圣灵愿意把这些恩赐来赐给我们。他们相信圣灵大能可以超过人的软弱。那不只是如此，天主教还有很多新教的神学家，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原本写了很多神学性的书籍，但是那个神学性的书籍有知识却没有生命，但是当他们经历到圣灵了以后，他们发觉原来圣灵神是那位活泼有能力的。第二件事情，他们相信圣经的话，他们相信圣经的话是给人实行的，而不只是给人了解的，而且圣经里面的应许是给人领受的， 而不只是历史事件。所以读圣经不只是查考圣经得知识，读圣经也是认识这位上帝，经历这位上帝，而且去支取拿取圣经上面所应许我们的那些所有的礼物。天主教强调的是仪式跟传统，新教带来的是对神话语的尊重，但是他们这些人所经历到的却是圣经上活泼神自己所说的话，当时圣经的历史里面所有的那些神迹奇事。而且他们相信祷告是有功效的，因为他们经历到这位神是活泼的，所以他们有活泼深入的祷告，更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神爱他们，所以他们大胆地向神求，向神要，然后也经历到上帝把许多的恩典给他们。可是也有负面的情况，就是常常在一些属灵上面肤浅，他们太过于强调 already， 这是什么意思？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叫做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 already 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救恩，对不对？但是 not yet 就是还没有，就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胜。那灵恩派很强调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很强调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耶稣可以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做，先知可以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做，使徒可以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很强调 already。 但是这样就很多那夜盼望等待就比较不足。那不但如此，他们强调祝福，就却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苦难，苦难也可能是上帝祝福的另外一种方式。经历苦难我们更认识上帝的祝福，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是在信心上面的平衡。谈到传福音，他们强调经历圣灵的工作，好像再做一个比较，就天主教将福音等同于洗礼圣礼，新教像我们将传福音等同于宣讲神的话，在理智上接受那个福音的真理。但是灵恩派他们强调福音是可以经历的，耶稣的话在你身上是起作用的。所以因为他们的经历，因为他被神激励，所以他们乐于传福音，乐于宣教，乐意奉献。但是反面呢，他们太强调福音的好处，却不注重罪带来的那个可怕的结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不晓得你传福音是怎么样，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一直讲罪，一直讲罪，哎呀，罪带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困难，我们人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失落。那后来呢，我发觉福音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就习惯讲，哎呀，我接信了耶稣以后就好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两方面都不对。那个灵恩派强调福音的好处，却不注重犯罪以及犯罪的后果，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与一些人文商业市场，现在我们经济上面我们都追求成功、追求财富的这一套的思想、这一套的追求合在一起，成为那个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成功神学，结合成成功神学，我就是要成功。如果是蒙神喜悦的人神要祝福他，所以他是成功的。如果你不成功的话，表示你求的不够，表示你在神的面前神给你的恩典还不够啊。但是却忽略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罪。好，圣洁呢，灵恩运动其实是十八世纪的敬虔主义以及十九世纪的圣学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在生命里面的成圣以及生活上面的圣洁。那我自己原来是在宣道会，宣道会其实也是圣洁运动的产物， 圣约运动后来产生了不少人悔改归向主，产生了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人的生命被改变，更爱人，更不自私，更诚实，结圣灵的果子。但是到了灵恩运动以后，你看他们是这样的开始，可是因为那个恩赐很吸引人，各式各样的恩赐，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了高举恩赐而过于品格，过于圣灵的果子。圣灵给我们的哈啊，如果很粗的分的话，是两类。第一类的叫做恩赐，恩赐是比较外在的、外显的，有的人有音乐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甚至有医病的恩赐，服侍人的恩赐。那这个恩赐是好的，是服侍人、传福音、服侍教会弟兄姐妹的，这是外在的。但是恩赐并不代表这个人的品格或者这个人里面的成熟。所以圣灵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叫做圣灵的果子，代表的是内在的成熟，跟神关系，还有自己品格的成熟。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是讲到的品格的成长。所以应该是两个共同的成长。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个恩赐是人家看得见的，是用得出来的，太吸引人了，所以去追求恩赐或者高举恩赐，就高过了品格圣灵的果子。好，还有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在我们整个的改教过程里面，我们的新教或者基督教，马丁路德等人他们提出了人人都是祭司的圣经真理，这个是非常好的。可是在教会里面，牧师还是牧师，那个主教还是主教，他们的地位还是很高，是好的，我们尊重他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个还是没有达到所谓的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区别。但是在灵恩运动里面，他们突然认识到了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恩赐都 不一样，我们都彼此需要。所以牧师你能讲，你能教，但是不见得很多事情你能做。所以他们就看到了，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基督教里面讲人人皆祭司，人人是平等了，可以到了灵恩运动里面，他们才经历到了这个人人平等，牧师并不比一般的信徒更高，肢体需要彼此服侍，而且圣灵会给我们新的恩赐，那我们彼此都需要。我们现在缺乏，譬如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缺乏一个音乐，有音乐的恩赐，上帝给一个弟兄，他开始学弹琴，后来学会弹琴以后他就可以服侍，所以就有新的人开始用新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就有新的服侍来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恩赐就有，在人的人是软弱的，就有高低大小、重要跟不重要，对不对？那个站讲台教导讲道的恩赐，好像就比做饭的恩赐更重要哈，对不对？绝对不对啊，因为文良做饭做得很好吃啊，那没有他，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一起服侍，绝对不是，都很重要。服侍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恩赐。那但是人是软弱的，在前面的就好像比在后面的重要，在某一些的恩赐就比另外一种恩赐重要，所以就容易形成分党结派，产生教会的分裂或者骄傲不顺服的情形。还有一个特点跟影响就是属灵征战。灵恩运动里面特别强调在灵界中撒旦的作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仰多在我们眼界的，多在我们头脑里面知识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忽略了属灵的层面。但是灵恩派他们经历很多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们很强调属灵的征战、撒旦的作为以及邪恶的势力。那很好，就是把再次帮助教会认识属灵征战、撒旦作为的那个可怕，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而且帮助我们再次认知到有许多的疾病并不见得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面的疾病那么简单，有一些疾病的问题可能是属灵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所以灵恩运动就带起来属灵的医治释放的事工兴起，这个也影响到 整个的教会虽然不是灵恩派，也开始注意到 counseling， 注意到协谈，注意到帮助，用圣经为基础来帮助人心灵的重整跟重建。所以你们大概听过 biblical counseling， 圣经辅导，像类似这样的课程，帮助我们也注意到，虽然也许跟属灵的这个他们灵恩派的医治释放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个整个的大方向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帮助，让我们现在一般的教会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事工。但是也有两个危险，第一个，他们提出来撒旦那个灵界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把撒旦看得太厉害，甚至害怕忘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去跟撒旦打仗去 fight， 我们要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撒旦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权柄。撒旦有的常常是对我们的欺骗。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讲医治释放，常常医治释放的太过头，不断的重复一个人那个生病了，他就说哎呀，这是撒旦在你身上的捆绑，然后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隔一段时间那个病还没有好，说哎呀，你认罪没有认干净，或者你没有做什么，然后继续要为你祷告，然后不只是为你祷告，还为你的父母亲祷告，为你父母亲的父母亲祷告，前面不好多大多少代以前，哎呀，一定是你的什么祖父母啊，或者几代以前犯了什么罪，所以你要为他们来认罪。那不止如此，有的时候也带来还有两件事情，就带来害怕，就我到底我出了什么事情，我的祖先出了什么事情，让我一直困扰到现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任，所以出了什么事情，哎呀，是我太软弱，所以有邪灵来搅扰我，使我什么，使我贪心，有贪心的灵，使我骄傲，有骄傲的灵，使我嫉妒，有嫉妒的灵，那不是我的贪心骄傲，那是什么，那是灵在我里面，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灵恩就是一直喜欢追求新经验，新是人喜欢的，但是在灵恩派的里面，有的时候就开了一个口，开了一个什么口，就是因为有追求新的经验，有一些东西并不见得是在圣经里面的，但是一旦那个口打开，门打开，他们就一直喜欢去追求新的经验，新奇的事物。第二个是太过于强调能力 power， 超过神自己和神的真理，寻找捷径，想得到能力。第三个，强调经验过于圣经的真理，所以产生很多解经的错误。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跟圣经的真理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这样做了，哎，我做成了，哎，我就介绍他这样做，他也做成了，所以大家都做成了，哎，我们就讲这件事情就是对的，就应该这样做。可是不一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经验，所有的经验在圣经的亮光底下来检验我们的经验，因为圣经是我们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检验的原则。好，那已经讲了那么多，我们要最后做一点总结哈。灵恩运动其实是神在这个时代给教会特别的礼物，它带来全世界教会的复兴，是复兴回到神的面前，重视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个人以及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他将教会带入一个新的方向，他注重神的话，不只是注重神学跟查经，也注重神的话带来跟神生命直接的连结跟体验。不论你承认或者是反对，灵恩运动的影响正在影响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属灵生活，以及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灵恩运动也正像许多属灵的复兴运动，神的工作也是人的参与，因此在这个当中有许多的不完全，有许多的掺杂，有许多人的自我膨胀，有许多人对神工作的不理解，误导或者做错一些事情。但是感谢主，神也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借着不完全的运动使人学习成长，经历神的大能。 目的是我们不论怎么样，我们认识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见证神的荣耀。好，那我们对灵恩运动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下面很简单的举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整个的信仰最终的是要荣耀上帝，高举基督，尊重圣灵。尊重圣灵在我们个人以及在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对圣灵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让我们分辨和决定圣灵开始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做决定或者怎么分辨，一定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最高检验的标准。然后我们也恳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还有一件事情，第三件，就是教会同工的团队很重要。上帝把这个教会交给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同工，所以你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为教会守护，在灵里面为教会分辨的责任。所以有一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你们上帝托给你们有责任，你们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不要往下走。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噎废食，因为圣灵实在太宝贵，圣灵的工作太重要。第二件事情，圣灵的灵恩或者恩赐，不论正面或负面，永远不是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或者最主要的追求。我再讲一次，我们教会有比追求灵恩或者追求恩赐更重要的事情。譬如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尊耶稣为主，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成长，这些在在的都比追求灵恩追求恩赐更重要。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会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跟神要，感谢主，神给了这是恩典，神不给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爱。第三件事情，让我们不要随意禁止圣灵的工作，但是我强调我们要分辨，不禁止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分辨，但是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强调个人奇特的经历，特别是那些超自然的经历跟属灵的恩赐。如果上帝给你一些比较特别的恩赐，感谢主，那是要你来服侍别人用的，不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来高举的，更不是在教会里面来自我高举的。我不是一个灵恩派的牧师，我也没有很多所谓的超自然的经历，但是我自己就是诚诚实实按照圣经上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并不是很有恩赐，我并不是一个有医治恩赐的牧师，但是我有多次为人祷告，经历到上帝透过我的祷告去医治人。讲个故事哈，我不晓得还多少时间。我在多年以前认识一个家庭。怎么认识那个家庭呢？原来他的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读初中的一个孩子，或者是小学或者初中哈，大概十岁出头的时候，忽然检查生了癌症。生了癌症以后就是胃肠的癌，生了癌症以后就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做手术，那个癌症就暂时没有了。可是不过了一两年以后，癌症又复发，对不起，不是癌症复发，过了一两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一天在玩的时候，那因为做化疗做放疗，那个肠子出现了粘连的现象，所以那个孩子有一天就突然不能吃东西，而且大量的呕吐，紧急送到医院，然后医生就发觉他不能排泄，然后肠子粘连，就是那个食物就下不去了。然后父母亲很急，然后这个孩子心里面很急，然后医生就在医院里面观察，为了要知道肠子在什么地方粘连，所以他们就要给他吃一种药，那个药大概是有一些颜色或者怎么样，所以医生可以外面可以照片子，可以去追，然后追到那个肠子在什么地方粘连，所以医生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后连续两三天，就是他那个药下不去，一下去他就吐，东西已经吐完了，可是就是下不去，下不到那个他们医生要检查的地方。最后 一天大概是第三天，医生说我们到六点的时候，我们最后再试一次，如果到六点不行的话，我们就决定要开刀，不管在哪里，我们就先打开，然后我们进去找，因为这个不能这样一直拖着，越拖情况越坏。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打电话到教会来，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我就大概四点多五点钟我就到了医院，我到了医院看到那个焦急的父亲，然后在旁边很虚弱的孩子，然后去了我能做什么？安慰，然后就说我们来祷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那个父亲好像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刚信主，因为已经几年以前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那个父亲就说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感动，我就祷告，我说神啊，如果可以就在最后这一次能够看到那个药可以下去，他不要吐，不要这样强烈的反应，药可以下去，找到那个粘连的地方。那我正在要祷告的时候，护士又进来就送了药来，那父亲说好，等一下祷告完就让孩子吃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祷告，但我祷告到一半突然心里想说，如果上帝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我心里面有很清楚的感动，让那个药这次可以下去，下到粘连的地方，难道上帝不可以把肠子就打开吗？对不对？所以祷告到一半我那样的感动进来，我就换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主啊，如果你允许的话，你就让这个孩子把肠子打开。然后就这样祷告，祷告心里有平安，就回到家了。结果回到家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我接到这个爸爸的电话，爸爸就很兴奋很激动，他说张牧师，我说什么事情？我说你儿子的怎么样了？找到那个地方了？他说没有，他拉肚子了。你知道什么意思？肠子通了，他拉肚子了。所以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们圣灵又很特别，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就按照感动去做，不禁止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特别强调那些奇特的经历。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整个的神迹奇事在圣经上有很多不同的意义跟目的，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神迹奇事是帮助我们认出那是神的工作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好好的传福音，好好努力传福音，因为那是最讨我们主耶稣喜悦的一件事情。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为了要使万人得救，认识真道，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圣灵很特别的工作。我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这位年轻的孩子就是他的父亲，我第一次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父亲还没有信主，第二次去帮助他们的父亲刚刚信主，然后这个孩子后来也信主，后来他读了一个很好的医学院，他就立志做医生，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医生，现在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一个年轻人，我好多年没有再见过。那全家信主，那我也经历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历到为人赶鬼，我经历到祷告，为人祷告，那个不能睡觉的可以睡觉，经历到那个心灵愁苦的被圣灵释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传福音。我自己刚才讲是在宣道会，那个第一波的灵恩运动 Assembly of God 那个五旬节的那个运动，那个五旬节运动出来了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其中有一个叫 Assembly of God， 那是大概灵恩派五旬节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宗派，在全世界好多好多人。那这个宗派最初开始的是从宣道会开始的，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追求灵恩的运动，然后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开始了一些现象。那宣道会他们后来就去观察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宣道会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再支持这些人，而且我们在灵恩的追求上面就停在这里，不再走下去。他们对灵恩的态度是开放的， 我或者我不要讲灵恩，对圣灵是开放的，对圣灵的工作是开放的。为什么？因为宣道会在全世界各地送出了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工作在中国有很多的宣教士是早期100年以前的，在南美、在亚洲、在非洲，很多宣教士他们是需要靠圣灵跟属灵的工作，许多我听到许多奇奇特特、很特别的一些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征战，还有靠圣灵的工作医治、赶鬼、各式各样的工作。所以对圣灵的工作是开放的，但是不再走灵恩派的那个决定不走那个灵恩派的路。但是他们做了两件事情，我觉得很对的，他们注重传福音。宣道会之所以称为宣道会，因为他们最强调的，我们强调的不是神，最强调的不是神学，虽然我们重视神学，我们强调的不是神的医治、释放、奇事、灵恩派那条路，但是我们尊重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强调的，对不起，他们哈，他说他们强调的是传福音、宣教以及建立教会。他们虽然不追求灵恩，不走灵恩派的路，尊重圣灵的工作，上帝带领他们的宣教士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经历神很多很特别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工作，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他愿意信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努力传福音，我们经历圣灵，也许圣灵有人当中就有需要被赶鬼，就有需要病得医治，圣灵就做，不是什么难事的心，在神没有什么不行。第二件事情就是注重祷告。教会我们会经历许多的困难，我们面对的人也会有困难，让我们常常靠着祷告。祷告 是表现至少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我不行，第二个态度是告诉神说你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所以当在祷告里面，许多人就得到复兴，当祷告的里面许多人得医治，当祷告的里面整个的教会就不一样。我自己在带领教会，那很强调传福音，很强调祷告，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自己个人的经历。小小的教会他们支持好几个神学生，所以小小的教会在不长的时间，就是学生教会出了好几位传道人，现在也出了好多爱主的教会领袖或者是教会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我期盼你们的教会是一个爱主、荣耀上帝、高举耶稣基督、尊重圣灵，而且圣灵耶稣基督可以借着圣灵在你们教会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但是记得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追求真理，让我们一方面认识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让圣灵的工作在你们的当中，那神要用你们在曼罕姆甚至全世界各地。那时候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讲说，神要用我们的教会在各个地方，真的神，我以前的教会真的是各个地方，神要用我们的教会在各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如果不合乎你自己心意的话，求你拿去。主啊，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求你继续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堆人的话，主啊，不只是一堆知识，主啊，让圣灵在我们每个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掌权，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带领、安慰、引导，让我们为耶稣基督，我们好好传福音，我们忠心为你，我们彼此服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